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很高兴各位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一起认识圣方济。那么在这个课程呢，要回到方济的故事。1209年4月16号，方济带着11位弟兄，最早的方济的一批兄弟们去罗马拉特朗大殿，不是博多禄大殿，拉特朗大殿，去见教宗。那么得到了当时的教宗伊洛森三世的接纳、认可、祝福，开始呢他们的按照福音的生活补赎和宣讲。那这个行动呢是回到方济个人他自己的悔改的生活，然后慢慢有人加入，他是自己一个人，他自己说的是主把弟兄赏赐给他。方济没有创造修会的意图，一开始从来就没有过，可是慢慢的形成团体。他们当时也绝对没有想过这么简单的12人，可能还可以说穿着不止简单甚至破破烂烂，到了教宗前，那么简单然后呢淳朴，那么他们的行动呢得到了教宗法定的认可，这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啊。那对历史呢后来造成更大的影响啊，后来呢成了教会公开宣圣的圣人啊。方济在1226年去世，1228年就宣圣啊，非常快的啊。那么直到今天有无数的人因为跟随方济也成了圣人，教会所宣布的，所以方济会圣人啊，就在这个脉络之下。那我们今年呢要庆祝的是方济写了各位都熟悉的太阳歌800周年，他在1225年写的，大概是死前去世前不久啊。那么明年啊就是方济去世的800周年啊，明年是2026，对不对？方济1226年啊。其实我们回顾一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我们方济会庆祝了好多个800年。圣方济跟所有的圣人一样得到天主的祝福，成为天主前的人啊。但是呢还是有他特质，我自己觉得方济的特别的一点是他的故事很多，他是很有话题性的故事性的人物。譬如说我们在最近一直在庆祝方济的800年纪念，从2009年我们庆祝方济会啊成立800年，是我们记得刚才1209年方济带着12弟兄到了教宗的前面得到许可嘛。我们稍微跳快一点点哈，到了2019年我们庆祝的是方济跟伊斯兰那个埃及达米耶塔那个地方当时的苏丹见面，不得了啊！基督信仰跟伊斯兰信仰大概是第一次我们可以说正式的交谈啊。然后呢2021 2023方济两次写了会规啊，得到教宗的许可，我们建会规的800周年。然后2023年还有是方济在 Grecio 他非常喜欢的一个独修地里面呢，他过了那个著名的圣诞节啊。圣诞节是一样的，他庆祝的方式很著名很特别。然后呢2024年他在拉维尔纳得到武商800周年。然后呢今年我们说2025年我们庆祝方济写造物战或写太阳歌，然后明年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庆祝方济升天。我们今年在10月3号这边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庆祝，庆祝方济升天的礼，那是他去世的799年。那我们现在把它定为方济年，就是我们整年要能够等待的，要迎接方济在教会的认可之下啊，那么成了圣人。那我们特别纪念他完成他的生命，而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愿意回忆一下圣方济他带给我们的各种恩惠，特别是我们方济兄弟们。但是我们就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方济是一个分享的人，所以我们愿意跟大家分享，把圣方济介绍给所有的基督徒。那我们的介绍呢，是在21世纪了。我们前面说圣方济他的故事性很强，其实如果你能够比较一下的话，在教会历史里面，每一个圣人，后人为这些圣人写传记的大概圣方济是最多的啊，就那么在方济一去世不久就开始有人写了啊。我们今天会给几位朋友，所以还没有读过的话，给各位圣文德所写的方济传记啊。那么也是跟圣方济同世纪的人，但是那个中世纪的文学、中世纪的表达的方式跟今天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愿意用当代的语言啊，特别是在台湾嘛，所以用普通话跟各位分享，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华人也可以能够认识信仰是如何穿越整个时代，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当然希望方济的思想也能够进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那我们基本上在这边做分享，用当代的方法，有几个基本的事情跟大家介绍。我们会先跟大家介绍方济他青年时期的生活跟社会背景，然后会谈到他的悔改啊，他的信仰的真正的转折，怎么样从一个13世纪你说爱慕虚荣浮华或者乐观享乐的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愿意做补赎悔改生活的人。那接着是他慢慢的成熟，有弟兄愿意跟随他，我们成了弟兄团体。最后是他在生命的末刻的最后几年，他的生命达到成熟的情况。我们当然最后要问的是，我们介绍一个圣人不单单是歌颂他嘛，不是拿圣方济来给我们今天的方济兄弟们脸上贴金，不是的，而是问方济的精神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今天在21世纪身为方济的兄弟，或身为一个弟兄姐妹基督徒，愿意认识方济的人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特别的教导。我们看看，那么首先跟大家谈方济这个人，他身份怎么样的很多的变化。他的生命当中大概有三个非常清楚的阶段。他是一个活在历史时空的人，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不是个精神体啊，跟你我一样有血有肉。他首先毫无疑问他是历史的产物，他活在那个中世纪，中世纪13世纪当时的意大利中部，他生在亚西西，在温布里亚会省啊，乌伦省区，对不对？那离托斯卡纳是隔壁的啊。整个中世纪的地方，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他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然后呢，他经过非常长的、漫长的转变的过程，从历史里面蜕变出来，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换句话说，当然还带着过去的背景的影响，但现在在信仰上产生新的经验以后，他开始慢慢的挣脱过去不好的，好的当然可以继续的发挥，那成了一个非常自由的行动者。他最后呢，一继续的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人，天主的人，他甚至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创造历史的人啊。所以方济呢，他自己单独的生活慢慢的吸引人，就成了一个多彩多姿的团体。我们今天会简单的说了说他创造了这个团体啊，但是我们说这是他的生活的悔改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也许方济的生活跟方济兄弟的加入，让我们可以对今天的我们口中心心念念不忘的传福音可能有一些新的启发啊。我们拼了命要讲道理，办慕道班，对不对？要办布道大会，对不对？方济好像啥也没有做，那成果呢远超过我们今天百般的努力。可以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别的努力的方式。所以一直到今天，方济会对这个世界，我们希望还能够继续的产生贡献，能够有影响。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阶段啊，他刚刚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年轻小朋友慢慢长大。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方济活在十三世纪，那是封建制度极度强大，在神圣罗马帝国也极度强大的封建社会当中，当时的社会很清楚分两个阶级，贵族跟平民。啊，贵族呢，他们叫 majores 或者 major 啊，那么平民呢 minores minor。所以各位知道，我们方济会的简称是 OFM。来自这两个字 Fratres Minores、啊、小兄弟的意思、啊、很清楚是方济活在那个社会结构当中，影响他后来他决定怎么样继续的生活。这方济在那个背景里面本来也相当的享受、啊、当然他应该是属于平民，我们等下会说还有中间一个小小的阶段，但是在那个情况里面，他在享受他个人当时的社会的优势的时候，他慢慢的从福音中学会，他福音中学会什么？贫穷弱小者才是最容易，我最容易开放自己，能够领受天主恩宠的人。他一直坚持要他的兄弟们自称为 Fratres Minores 小兄弟。好，在那个年代很清楚的，那么下层的平民活得不好，因为对当时的生活情况而言，下层的人是没有人性价值的，因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由身份来决定，身份和财富。当时基本上他们会称贵族为好人 boni hominis、啊、好人。那么那些所谓的老百姓啊，就是下层的平民百姓，那么就是乡巴佬，好，用这普通话大概是如此。你可以看见财富跟地位在当时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跟尊严。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接受，我们不能接受，但其实事实上还存在这个思想，不是吗？我们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的歧视还少吗？这方济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的。好，两个阶级，贵族跟平民，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绝对不会永远那么好的相安无事的啊，不会那么好的，它会慢慢的发展出怎么样不各种不同形式的冲突。但是方济他在这样的一个冲击当中，他已经注意到了，他拒绝让这个情况的继续下去。就在他反省生命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发现啊，所谓的善好人，那个善只有天主是善。各位记得福音当中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好事，行什么善可以进天国吗？耶稣说善只有一个，就是天主。所以换句话说，只有天主是善，但是人呢，人是从天主而来，天主创造，所以人本来就是善，因为分享这个创造的善，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人本身那个存在就是善。所以人性的尊严跟价值不是靠财富跟地位来分，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在凡尔会议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话，人的价值在于人之所是，而不是人之所有。重要的是 being 而不是 having， 不是我有什么，而是我到底是什么。好，但这个发展要很晚，慢慢才可以形成。我们的当时呢，这些上层跟下层彼此的冲突是难免的。那方济呢，活在那个当中，他一直夹在那个冲突当中。但是在封建制度发展到十三世纪开始的是慢慢的有了新的转换，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的阶级，夹在两层之中的是有钱人的阶级。有钱人不一定是贵族，那其实我们的贵族后来家大业大反而维持很困难的。你可以想象今天我们的教会 我们就教会，我们因为教友人数少，加上一些不理想的表现啊，那么在很多地方很清楚的经验到基督徒的捐款少，那很多的教会教友少，那个建筑物就无法维持。就欧洲非常多，美国也有啊，圣堂修院的不得不卖掉。所以有钱的人，有身份有权，不见得有钱。那在当年是开始新兴的一个新的阶级，叫商人阶级。那方济的家庭是这样的，他们开始有金钱，换句话说，以物易物的封建制度的生活，慢慢的转换成什么？开始有一个以金钱来代替交易的商业行为，那越来越清楚。那么方济的父亲啊，非常会进行这样的操作，他的名字叫 Bernardone， 他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当然不是他之一了，非常多啊，他是其中之一而已啊。他代表这个新兴阶层的商人，他本来是属于平民阶层的 ，minorless， 但是因为经商成功，那么金钱呢，他也会处理，放在今天我们说他是非常会投资理财。在亚西西应该拥有相当大的财富，甚至于房产，也因此呢逐渐的得到一些影响力啊。那方济呢，最初在那个环境之下，他也相当享受的啊，相当享受，他活在那个环境里面，自然而然的跟随父亲的脚步。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代很清楚的，孩子们是跟着父亲学手艺、学知识、学生活的技能嘛。他们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方济自然的投身在物质的生活里面。那么光是这个财富上的革命，已经让方济在当时取得相当的权力跟名声，至少在他同侪的团体当中。那么接着呢，他继续的发展，却有一个惊人的转变。我们提前说这个转变，就是他后期有一个非常深的悔改啊，他从这个追求财富呢，转向追求另外一个更深的价值观，啊，福音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看方济的生命的转折几乎是彻底的啊，他悔改前跟悔改后，他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悔改前，我们可以说是受在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悔改以后，我们当然就要问到底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啊，跟各位介绍方济怎么样走上这一个悔改的道路。好，当时这个社会里面呢，它的整个的结构是非常强大的啊。那每一个上下的阶层是很强的，每一个下层都必须附属于一个上层，所以算是有主跟仆人的差别。那么主人跟仆人的结构是非常强大的，社会如此，教会内也是一样。但是呢，这个生活有一个有趣的我们今天看来几乎是荒谬的。现实生活虽然是一样，但是亚西西城有别的特别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传统，当然还有别的城市也有，他们在每年会以庆典的方式让人短暂的实现梦想。意思是这些活在下层社会的人总是想有朝一日，有一天我也可能翻个身，对不对？是好的嘛，好。那每年在12月6号 Saint Nicholas 啊，这个圣诞老人节吧，你这么说吧，好不好？那个是哈。那么在那个庆节里面呢，就是怎么样？他们会有一个大家都涌入教堂，那么小孩子、学生，他们其中一个会被推举成为小主教。把他打扮成主教的样子，戴着主教的帽子，拿着主教的权杖，然后到处游行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生活的发展啊。那慢慢的看见，在游行当中，他们去实现这一个短短的梦想。那么教会当时呢，他们是接受这一个情况的，他们接受。他目的是怎么样？倒不是要再继续的荒谬下去，而是让那些上层社会的人也偶尔体验一下被人管理。换句话说，希望这些有职务有权力的人保持一点谦虚。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不可能会真正让人因此而彻底的改变。但当时人们这么想的，所以成人世界呢，其实也跟小孩子是一样的，不分圣职或平信徒，男人或女人，都是狂欢一般的啊，希望暂时的简单的颠覆社会。那这个情况到什么时候呢？到12月28号。12月28号，各位知道什么日子啊？诸圣婴孩，诸圣殉道婴孩的节日，怎么样？社会秩序重新回归正常。好，这是中世纪在方济的年代他们有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传统呢，对于圣方济当然有非常深的影响。所以他后来建立的弟兄团体，我们今天看起来其实就是真正的那一个荒谬的闹剧当中所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嘛。当然不是让穷人革命成功，不是，而是要产生一个真正没有阶级区分的，你说梦想中的弟兄和平的世界，不再分身份、地位、学识、财富。其实你仔细思考，就是保禄所说的，我们在领了洗以后就不再分了，不分男人跟女人，不分希腊人、犹太人，不分奴隶跟自由人等等，很清楚的。但这个是一个荒谬的情况，大家渴望从这个荒谬当中达到某种程度的现实。那么方济他后来的悔改，很可能是受那些过去社会非常深的影响。但是方济很清楚，他一方面要求大家成为弟兄，他从来没有失去在现实社会生活上对于应该表达尊敬的人表达出合理的尊敬。一个简单的例子，圣安东尼加入方济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后生晚辈嘛，对不对？可方济呢，尊敬他是圣职，从尊敬他会教导神学、教导圣经怎么样，他称他为我的主教，非常尊敬圣安东尼，这是个例子。好，这个中世纪在方济时代，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在1187年，影响方济非常深的。我们知道圣方济对圣地有非常大的热忱，那个可以回溯到，至少可以回溯到这个1187年啊。当时呢，亚西西城跟整个欧洲一样，陷入极大的宗教狂热。为什么？那一年十字军遭到惨败，当时的苏丹萨拉丁大胜几乎把十字军打得溃败，大家都惊讶、哀伤、自责，大家都拼命的做卜书，呼求天主帮忙。我们怎么天主的军队会被伊斯兰打成这样？他们当时呢，人们都努力的在圣堂里面祈祷，用的是圣咏79篇。我稍微练一下啊，非常美的一个中世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练的那个背景是想要战争的。我们知道十字军在今天回顾来看，是不是一件值得我们继续发展？那可以，当时是这个情境的啊。他这么说的，圣咏的79篇，他说：“天主一民侵入你的遗产，亵渎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颠覆，并将你众仆人的尸首给天空的飞鸟做食物，用你圣徒的肉喂野兽。”好，我们知道圣咏是旧约时代写的，对不对？但用在现在12世纪啊，是非常清楚的，就几乎是变成历史事实了啊，对不对？异民他就变成怎么样？过去是迫害犹太人的外邦人，对不对？现在是怎么样？是破坏基督徒的伊斯兰信仰人。在耶路撒冷四周的血如水流，那出来埋葬的人一个也没有，求你向那不承认你的异民以及不呼号你名的列国泄愤。求天主大发易怒的意思啊！求你别向我们追讨祖先的恶行，以你的仁慈快来协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可怜万分。天主，我们的救主， 为你民的光荣协助我们，为了你的圣名宽赦我们的罪过，拯救我们，求你把我们四邻加给你的邻入，向他们的胸怀里投入七倍的报复。好，什么犹太子民认为他们被外面欺负，其实是天主被邻入，好厉害啊，对不对？这时候人都跟天主认同，对不对？环境过得好就不认同了，很奇怪的，这边是一样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刻都觉得什么？他们被打败，好像天主被打败一样，求天主报复几倍？七倍。我们知道七是无限的意思嘛，很清楚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事件，影响的方剂，从小在他心里面应该是非常深的影响。从那个时刻开始呢，圣方剂啊，对耶路撒冷就充满了热情。我们知道后来他真的去了圣地，但是呢他不再是像圣咏79篇的祈祷所求的一样，他开始跟着耶稣学了啊，以十字架来真正来取代刀枪剑戟啊，以和平来代替武力。好，还需要时间等待，我们继续看方济的成长。方济的成长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我们几乎要说是特权了，因为呢爸爸有钱啊，所以他小时候受过一些教育的啊。那么他在圣乔治堂，当时他们的应该是本堂吧，有那个我们今天讲主日学的类似的，上一个学校的课程里面学习。那么在那里呢，他学会了一些写字阅读的方法，当然当时的教导的教材很清楚，你可以想象的主要是圣经，最直接是圣咏集。我们可以明白圣方济 有留下很多作品，他甚至可以随口可以组合不同的圣咏，他有一个著名的叫做苦难圣咏，他自己写的，是把他所记忆的圣咏跟耶稣苦难有关的编辑成，那个年代不可能旁边有书可以抄，所以大概都是靠着记忆。我们可以说信手拈来，那换句话说，这些圣咏从小就真的渗透他的骨髓，很清楚的。好，所以方济认识字，他也会写诗歌。其实我们知道方济的太阳歌对意大利的本土语言非常强大的影响，但是方济自己说他不学无闻啊，他说他当然是一个谦虚的讲法，的确他算不得什么伟大的学者，他这么讲呢当然是一个谦虚，换句话说他记得他的出身不是贵族，他也愿意跟更广大的平民同胞们认同他这么样的简单的称呼他自己。好，这个大概是方济他的童年，慢慢的继续成长成长，到了1196年，那么方济14岁了啊，1182年出生了，14岁在那个时候呢就算是成年啊，他所以他开始学习生活的技能，跟着爸爸学，当然是经商，他甚至可以开始代表父亲啊进行一些商业的行动，所以他去买布卖布啊，可以出去采买，也可以回来然后拍卖等等东西，他在家里面管理销售，而且非常成功，他的爸爸应该很得意啊，这个儿子他实在教得不错，很得意。好，可是呢很快的方济呢也在14岁，他也必须像是成人一样要隶属一个服从的结构，换句话说他要归属一个主人啊，一个 Lord 啊，他要在那边宣发这个生命的事，要服从那一个当时这个领导者，那是一个上层社会的人，有时候呢他们会服从一个外来的君王。在当时方济所生活的时候，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在亚细西是有一个驻军的啊，是当时是已经德国的皇帝了，他们当时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堡垒，我们叫 Roca 啊。那当时那边治理的其实是德国的皇帝，有时候这些人在臣民，他们要向那个皇帝效忠啊。那当然，这个皇帝跟教宗变成两个啊不同的势力，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有时候皇帝跟教宗 合作无间啊，有时候呢死对头，有时候呢怎么样各怀鬼胎，不一定的哈。好，那当时在方介这个情况里面呢，他也慢慢的去发现啊，发现当时呢这个教宗是相对弱势的啊。那么现在看看怎么样能够继续的在那个背景里面，方济做形成一些蜕变。好，这是方济他的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背景里面。那么当时亚西西是属于这个罗马皇帝。好，那么之外呢，方济他还是过他的愉快的生活，有钱啊，常常跟着一些同年人一起什么唱歌跳舞。你可以想象他常被推举为领导者，为什么？很简单，有钱啊，常常当奴主啊，很简单。事实上背景就是如此啊，在年轻人的团体，他们唱歌跳舞博取这个路上女孩子的青睐，对不对？相当非常轻佻的，几乎每天啊，就是在我们晚上就下班以后就唱歌跳舞等等的。好，这个经历呢，其实也非常影响方济的生命的。他其实从来没有失去对音乐跟戏剧的喜爱，从来没有。他从小就影响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任何一个人处在任何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对这个人的影响是可以是消极的，可相同的因素也可以产生积极的，只是这个人怎么去好好的分辨而已。好，这个快乐的日子啊，并不会太长久，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对不对？很快的怎么样发生了战争啊，亚西西城不但充满了舞蹈跟戏剧，也常常有战争的事情发生的。在1198年，方济16岁了啊，当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战争，当时统治整个城市的啊，一个德国的代表皇帝的统治者 Conrad of Lutzen 啊，那么他呢长期的对抗教宗，当时叫做伊洛森三世啊，他们打仗，那终于呢怎么样被教宗打败，这种军队打败，那现在怎么样？亚西西城终于怎么样被交还给教宗？那么这一个城堡是来统治城的城堡嘛，成了一个什么耻辱的象征嘛，对不对？是大家把它拆掉，把它城子拆毁掉。亚西西居民就是用了一个在把这个城堡要整个领导权交给教宗的空档时间，教宗一起，他们就一起涌入，把这个城堡就拆毁了。本来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教宗接受这个城市的话，对不对？那个城堡还是很重要的，还可以保护他们嘛，还是很好，但是就被拆了。那他们怎么样用那个城拆下的石头去修建亚西西城的城墙？保护这个城市更安全更独立。那么圣方济当年16岁已经可以参战啊，他大概也参加了这一个攻打这个大堡垒，把它拆毁，同时把石头搬去建造城墙的。所以你知道，对，各位都知道方济曾经修缮过圣堂，对不对？他很小就学过水泥工了，所以天主都有安排的。好，到了1199年啊，你说方济17岁了，那么发生一个方济他不得不卷入的一个革命，当时是什么？是亚西西城内部的下层平民，他们开始真正的被压迫太久反抗啊，有下层的反抗，要把上层社会压倒，他们怎么样把贵族都赶出城，甚至于怎么样放了火把那些产业烧掉。我们知道其中包含迦兰的一家也曾经逃离了，在那个时刻，那方济呢他就这样子开始有非常多，从小非常多这一些城市动荡不安甚至于战争的经验。那么最终他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参战的经验，是亚西西城跟皮鲁吉亚之间的战争。好，在那个战争里面呢，亚西西城战败，方济被俘虏啊。那时间呢，方济已经20岁了，在1202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发生在这个 Collestrada 啊那个地方。那方济呢被关在监狱里面一年之久。好，这一年 我们可以讲吧，大概方济生命当中第一次的大逼近，什么也不能做，被逼着在那个地方。那他开始在黑暗潮湿的地方，他也患病虚弱，他可能也对他的生命呢产生很大的彷徨啊，其疑惑，他开始质疑他自己直到如今的生命的方向啊。当他自己在外在身心受创的时候，他开始质疑他的内在啊，他直到如今的生命是不是应该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进到了第二个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转折的起点。好，很清楚，方济在二十岁以前，他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啊。那么在二十年的时间当中，他活在家乡，活在家乡那个社会背景当中，他几乎参与了同年龄的人，一切人都会参加的生活的背景或者是行动。那么其中呢，他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前面说过了，他家里面因为是特别的商人，有钱，所以他呢有钱，而且他能够挥霍。我们其实应该有点惊讶了，就他的父亲好像也因着他的挥霍还感觉到光荣吧，虽然没有什么详细的记载，可是方济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帮到底出钱的啊，跳舞的生活的，他大概对于一切都完全没有忧虑过，他可能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他的生活几乎可以想象成完全免费啊。但是不是他没他也努力工作，但为他而言可能赚钱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深信挥霍，你换个方式讲吧，他深信慷慨大方就很积极对不对？的确是的，这都在他的性格里面。好，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心，充满了对于未来的梦想，这是从商业家庭里面出展的一个虚荣心。那他很多次都宣称什么，说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的。那在当年的伟大人物呢，就是领导者、骑士、英雄，成为贵族啊。有一天他相信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崇敬他。好，这个自我意识他内心是非常强的啊，我们可以说几乎从来没有从内心里面消失掉，甚至他在监狱当中那么样一个对自己生命产生质疑的时候呢，他还是可以确信，他确信他身上担负着某种伟大的使命。我现在还知道这个使命开始慢慢的转化了，慢慢转化成什么？天主对他的召教。那一个被监禁的生命的情境帮助他在这个自相矛盾的情况当中慢慢的去思考。那么从这一个虚荣个人的荣耀的追求转化成什么？要聆听天主的召教，这个慢慢的演变成他的一个新的自我意识。他越来越意识到微小可能才是强大，可能微小才会符合天主的身份，或者基督徒的身份。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注意到他其实本来就有这个特质的，他对于整个的生活里面，在富裕的生活当中，他从来没有失去对贫穷人的敏感，他一直很关心贫穷。一个美丽的故事是他在工作时候做生意，家里面忙，来了一个乞丐啊，他当时就没有理他，甚至把他请他走了啊。当这个生意工作完成之后，他立刻发现不对劲啊，他立刻就放下一切去追赶那个乞丐，找到他，给他大批的金钱啊。那个经验可能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提到的，他方济一直是对穷人是有特别的敏感的心啊，他说有钱，那大概没有像一般的有钱人会说瞧不起那些穷人，所以方济很早就可能感受到啊，好像贫穷的事实对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个特别的触动。当时他还不太明白， 还需要慢慢的深刻化。但这个呢，慢慢就会继续的演变成什么？他对于社会边缘人的关怀，他对于什么信仰的渴求都越来越深啊。那这个也是在他佩鲁吉亚坐监的时候呢，一个美丽的故事。一起有非常多人被俘虏啊，本来怎么样都是什么天涯沦落人嘛，对不对？可是呢，这里面还会有一些人让人特别讨厌。有当时有一个跟他一起被囚的亚西西人啊，大家都讨厌他，可是方济怎么样，总是对这个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爱跟怜悯啊，同情他，所以他有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心情。所以他的那个骑士精神啊，不仅仅是我们讲的打打杀杀，他那个骑士的精神还表达非常大的慈悲啊，这是方济非常特殊的一个表达。那么在他本来的内在里面好像就一直存在的。好，这一个监禁的经验继续的发展，那么他在生命当中两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那第一个呢就是生病。他离开了佩鲁吉亚，被父亲赎回来以后，他回到家里面啊生病。其实在监狱应该就染病啊，21岁他是因为这个疾病的缘故限制了行动啊，只能够缓慢的移动啊，他甚至怎么样必须靠着拐杖来支持他如何学重新学习行走。这个疾病呢，让我一个非常深的领悟，就是人们可能会有一样的感受，在这个疾病当中，人真正体验到自己绝对的无能啊，开始呢对生活对生命产生了恐惧啊，也会慢慢对过去所渴望的东西呢失去兴趣啊，我说失去食欲或失去别的东西都可能，对不对？好像在一个疾病到某种程度会感觉世界虽然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到哪里去我都是一个多余的情况，生命里面没有这一个患病者可以扮演的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常听见的，哎呀我老了没有用了，那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情境。好，这个大概是一个方济生命里非常强大的一个当时的经验。可是呢这个情况也没太久，他病好了就忘了，病好了就忘了，他还是回到这个开心的生活里面。他喜欢读什么这些英雄的事迹，他的骑士梦重新就燃起啊。当时的确有一个机会，有一个要为教宗去意大利南方作战的一个机会啊。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骑士来自于阿普利亚啊，他的名字 Walter of Brienne。他在招兵买马，要加入一个骑士团，当然不是去圣地打，是去意大利南边把教会的财产要拿回来。好，方济呢，他就这样子去参加那一个战争。那个时刻呢，他准备好了非常夸张的装备，好像他是将军一样啊，就这样子出去打仗了。当时呢，却发生了一个再次让他生命改变的重大事机。在一个晚上刚出发没久，大概第二天吧，晚上他就听见一个很特别的声音，这个声音逼着他重新反省他灵性的生命方向。那这个事情呢发生在 Spoleto 啊，那方济当时23岁，他上路了，离开亚西西大概40公里还不到地方，一个小城市叫 Spoleto， 那边呢他得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转折。他再一次他就听到一个很特别的声音，我们可以说神秘经验吧，他用听到来表达神秘的声音。在那里呢，他在梦境当中好像他听到了人问他，一个声音问他说，方济，谁给你更多的赏报，谁可以给你更多的赏报，是主人还是仆人，是富翁还是乞丐， 那答案很简单嘛，当然是主人，当然是富翁啊，什么的不用圣方记，答案我也知道，对不对？可是呢，那个声音继续说，那么为什么你却放弃了主人，而献身给仆人？为什么你选择了乞丐，而舍弃了最富有的天主？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让方济他更深的开始质疑自己了。为什么要把这一个骑士的将军 Walter 当作主人呢？他也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很清楚。哎，他怎么样？他所服侍的教宗其实也是一个仆人。我们今天很清楚，教宗怎么样？谦虚的称自己为什么？天主众仆之仆嘛，很清楚的。所以他发现了这一个神秘的经验，所以现在怎么样？方济的整个的世界几乎就是完全上下的翻转，或者说他过去的阴暗面就完全被打开了。他发现这世上没有一个配或者是他的主，只有天主才是，就在超越一切的。所以他问了那该怎么办？那个声音怎么样？叫他回家，回去等待。所以方济就走上了回家之路，几乎是第二天刚出门，在群众的有欢呼声中，雄赳赳气扬扬的离开了家，要去打仗，第二天就回来了。我们相信别的人继续往前走，只有他回来，那个场面可以想象啊，是非常的你说安静吧，或者垂头丧气。可是有趣的是，回去应该等待那一个美妙的声音再次出现，在那声音再次出现之前呢，方济很快的又回到他的日常生活，唱歌跳舞去了啊，他再一次成为雅西西的青年之王。他有一次一样的，就在这个游行唱歌的路程当中，他得到另外一个神秘的经验。突然间他就是好像，我们用话好像触电一样啊，他突然间站住不动，队伍继续前行，他就突然停下来，好像眼睛看着远方某一个地方，那么四周的事物好像对他突然就不再存在，我们几乎说他好像看不见也听不见，就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木头人。那么同伴们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以方济的年纪20出头啊，又是一个什么有钱的公子哥，对不对？大家想，哎呦，他是不是想结婚了？啊，是不是在想找女朋友等等的？那各种可能的猜测在传记文学都有提过，但是呢，到底怎么回事呢？当时没有人知道。那这个呢，后来我们传记说，当时呢，他方济他真的想结婚了，啊，只不过呢，那一个妇女不是人间的任何一个女人，啊，在方济生命当中第一次看到了，想到了一个女性，她需要一个神秘的婚姻，那个是她很特别的宗教经验啊，很特别的宗教经验。你可以把它想成教会吧 ，Ecclesia， 阴性名词啊，是一个女性啊。这是方济他大概在那样的一个唱歌跳舞的过程中，第一次一个很独特的。后来他称为是个第一个宗教经验，就他发现他是一个 religious person， 他成为一个宗教人，他的生命里面大概第一次跟这个宗教产生了接触。虽然我们可以相信他从小就每个主日望弥撒不用怀疑，但是现在呢，他懂得宗教可以跟他有更深的一层接触。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接触之后呢，当然第一次的接触还需要时间，但方济已经开始慢慢的改变了。他开始喜欢什么？独自生活，他常常退到单独的地方，山洞里面、教堂里面、森林当中，简单说就是一个孤寂之处。 能够让他安静面对自己，我们说面对天主的，他祈祷、默想、反省。这个时刻呢，他可能重复诵念一篇经文，他留给我们他自己写的一段经文：至高至荣的天主，请烛照我心的幽暗，求你赐我正直的信德、坚强的望德、实权的爱德、清晰的眼光与知识，以认识你神圣而真实的旨意。你的旨意绝对不会使我迷途。大概他不断的耐心的重复祈祷，也同时等待，他等待那一个他在 Spoleto 所听到的声音啊，能够再次的出现。好，在这个等待的时期当中呢，那么他当然继续生活，但是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对穷人的敏感更强烈啊，甚至于已经超乎常理了。不是一般人说对一个贫穷人做点施舍而已，好像世界上的灾殃、急需、困境越来越拉扯他的心。这个人呢，这个事情呢，谁先发现呢？他的母亲最先发现啊，当然是最亲近的人。方济是个敏感的人，我们今天一般人会说这个敏感很可能从母亲遗传下来的，很快就发现了。那他的母亲发现，特别是当父亲需要出远门工作的时候，当方济在摆设用餐的用品时，总是在餐桌上摆满了一堆东西，远超过他们家庭所需要的。那么妈妈问，你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回答说，必须要常常准备好，当乞丐敲门时能够得到一点东西。很特别的，所以方济怎么样？他渐渐的发现，他发现他的身份好像他的存在跟贫穷人有特别的关系。换句话说，他自己可能已经很希望成为穷人了。好，那么这个渴望呢，有另外一个事件更为加深，是他前往罗马，当然是去朝圣，去朝圣。但是呢，他这里面有一个很巧妙的奇怪的行动，他找来一个乞丐跟他交换的衣服，他想要扮演一下，去体验一下乞丐的生活。我们今天啊，在修会的培育里面都会很在意啊，生活的体验很加强。方济是一个，是个的确的，是个实验者，他去体验一下穷人，他自己变成乞丐，真正体验。当然也怎么样，不太影响引起特别的注目跟骚动，就他来到了什么中土的墓前，跟博多禄的墓前，挤在穷人当中一起乞讨。但是这个经验呢，他却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宗教人士的虚伪。有很多在现实情况之下不合理的情况，譬如说啊，奉献太小气，或者呢，大方的人呢就是很高调，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就是只注意外在而忘了内心真正的虔诚啊。那方济呢对这个情况感到愤怒，甚至于当难过哀伤，所以方济越来越深的相信，他其实一直这么认为的了，就宗教呢是要求天主跟人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呢必须是发自内心，必须是慷慨的，不可以在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愿望啊，还带有别的目的。所以这一个很神秘的经验啊，也是非常深的影响他。可是呢，在博多禄大殿，在那个中途之长的祭台前面，他所看见的宗教的现实却不是他自己内心里面所想象的。就怎么样，他我们知道他发了脾气，对不对？秀了一下，把一大把钱砸出去捐给这个博多禄大殿里面。我们就传记说他那个面前都是银币嘛，对不对？就叮当响，对不对？很轰轰烈烈的方济就走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好，那方济怎么样？他实现了他的愿望， 他真正体验了，他穿着这个乞丐的衣服去体验乞丐的生活，消磨了一整天，我们可以想象他达到了第二个突破。他甚至开始了用法文开始唱歌了，传统会说他用法文唱歌是内心里面的喜乐，或者是他看见不好意思啊，乞讨用法文掩饰。我比较喜欢想他真的是一个神魂超拔的表达，就这个时刻怎么样，他发现了他身份有第二个认同，他是一个宗教人，他也是一个乞丐。从现在开始，他希望属于乞丐，他希望跟乞丐一样沿门乞讨，而不愿意怎么样，只关在门内跟热心人一起而已。非常强大，你可以说方济应该算是中世纪里面非常强大的一个社会批判者，只是他没有用言语，他就是他自己生命的改变。继续还有新的经验，各位都知道的，最关键的是影响方济生命最根本的抉择是赖病人。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赖病人，在中世纪怎么看。在当时健康的市民跟那些患病的人之间，他们是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的。当时的市长结果每一段时间叫做一个算类似像户口普查一样，他其实要检验有谁的身体染了赖病。那一旦发现有人怎么样呢，有这个教会会怎么样把这些人怎么样赶出社团。先为他们举行一个礼仪，什么礼仪呢，安葬。简单说他们就是死人，所以把他们从这个社会，从教堂，从社会，从家庭分离出去。好，司祭会抓满一把土，通常是从坟地的土拿出来撒在这些人身上，给他们换上一个带有记号的衣服，把他们送出去。然后怎么样，任何人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身上应该怎么样带着个铃铛，要摇铃，不要靠近，不要靠近。他们自己走动的话，铃声自然就会响了。这是一个在方济那个年代非常可怕的啊，患了这样病的人必被迫放弃一切，要被赶出这个城市。好，我们可以想象方济他不会喜欢跟赖病人相遇的，那个年代他并不独特，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跟赖病人相遇。但是呢，你不喜欢就会有偶然，算不算墨菲定律我不知道，可以说是，对不对？ Murphy's Theory， 对不对？有一天他跟一个赖病人碰到了，不其然的碰到，那他的恶心跟厌恶毫无疑问立刻表现出来啊，非常害怕，这个本能的反应。可是奇怪的是，他好像突然之间觉得有一个强大的内动的驱力逼着他去改变这个意愿，逼着他，所以他没有逃离，他反而怎么样，跳下马走进这一个赖病人，给了他大笔的金钱，甚至亲吻他的手。好，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和平之吻啊，方济愿意跟这些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啊，有真正的关系。这个事件一发生，方济内心就真正的彻底改变。那这个是方济他一生当中都不断去反省的，不断去想啊这个事件。我们在方济最后去世的遗嘱里面他说的，他说这个事件之后啊，跟赖病人相遇之后，他以前对我可憎恶的事，我讨厌的啊，现在怎么样都变成最甘美。所以这个事情呢，让他在整个的生命里面对残疾，对被排挤有了新的认识，他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得到了第三个身份的认同，他跟赖病人认同。当然我们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染病，但他知道应该接近帮助，他自己还不够。我们明白的，圣方济后来当有弟兄们跟随的时候，我们最早的如果讲方济那时候就有方济会，如果那个方济会就有初学的话，他们的初学院就是赖病院 他们必须怎么样？方济说，弟兄们必须在这个谦逊的学校中学习，啊，学习什么？学习彼此关怀，学习超越自我，啊，这是最早的兄弟团体们，他们慢慢的产生，真正的开始努力。好，那方济的成长还在继续，还需要时间。那么跟赖病人相遇之后呢，方济继续的，他继续的在生活当中寻找，他一步一步的改变，他还是不停的祈祷。这个祈祷文他应该还是持续的念的，我要请大家我们一起念一次好吗？至高至能的天主，请主照我情的幽暗，
求你赐我正直的信德，
坚强的望德，实权的爱德，清晰的眼光与知识，以认识你神圣而真实的旨意。你的旨意绝对不会使我迷途。好，通常我们会说这是方济在圣达米安堂十字架前的祈祷，其实我们不知道了，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做用，他大概是一生里面常常这么祈祷。他在25岁的某一天，他在家乡田园里面散步，走出了亚西西城，在城外几乎是一个荒野之处呢，看到了一个破败的圣堂，啊，在圣达米安堂，他进到堂里面去祈祷。那么这个时刻呢，他突然间第二次听见了一个曾经在 Spoleto 对他发言的声音，啊，那个声音说，方济，你看这个圣堂已经破败不堪，必须立即整修，免得就真的倒塌了。所以怎么样，声音叫他修这个圣堂，那方济呢，他立刻就开始听了耶稣的召教，同时执行了这一个身份这个工作。那这个时刻呢，因着现在眼前所面对的是那个贫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也就此找到了他整个生命当中第四个身份，他的认同的对象，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那一刻开始，其实他已经可以说是五伤方济，啊，身上还没有出现肉体的伤痕，他其实已经跟这个贫穷被钉的耶稣认同。我们要知道一个特别的背景，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跟教会这么强的彼此的影响，在当时大概大家一般所看见的十字架上的耶稣比较多的是基督君王像，穿着礼服，戴着王冠，眼睛睁得大大的，要统治世界的耶稣，虽然还在十字架上。这个呢，是方济很可能在那个第一次看到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一个贫穷被钉的，他发现他每天默想的这一个信仰的对象，其实是一个担负世界苦难的，跟一切受苦人认同的，自己怎么样成为这些受苦受难需要被救援者当中的一位，这是他现在所体验到的耶稣。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他的语言常常讲那个贫穷被钉的耶稣基督。所以方济从那个时开始，他开始修理圣堂，他总共有记载的修了三个圣堂，先是这个达米安圣达米安，然后有一个圣伯多禄堂，最后一个是我们方济会的发源地啊，天神之后圣母小堂，在 Pochuncola 啊。在这个修圣堂的过程当中，方济也慢慢的去体验，他慢慢的可能越来越深的发现，被钉的耶稣给他讲的修建这个教堂，可能不只是眼前所看的这个石头所盖的，而更是一个什么以生活的石头所修建的。换句话说，他大概体验到真正该修复的是这个教会 church 教堂， 教会，同样一个字。他发现天主乐于跟这些贫穷弱小者在一起，天主愿意跟这被排挤的人在一起，所以方济跟同伴们就慢慢的开始怎么样，不分贫富贵贱一起生活。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里面，他们一一的具体的修复，不仅仅是那一个石头所盖的这个圣塔米亚诺，同时他们内心也开始形成一个团体。我们知道教会这个 Ecclesia 本来就是招教聚集，所以团体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教会。虽然眼前离这个目标整个教会的修复还很远，但是从这一个实质的修复这个石头的圣堂，方济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那个理想。好，具体的说，他还先找这个神父啊，要把这个钱给他。他最简单的想法还是过去的，钱能够解决，也不是问题，对不对？反正他也是富家的公子哥们，对不对？那他开始，但是呢，他很快就发现了，单单出钱是不够的。当然，加上父亲的反对，他必须怎么样？必须亲自的来做，他就自己亲手把石头一块一块的堆起来。他发现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注意到他自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这个教会。当然还需要慢慢的发展，因为过程当中并不是没有困难，立刻会产生反对的势力，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家庭，他的父亲。重建教堂呢，让方济的生命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突破。他也的确花了不少的钱。那这个行动呢，让他的父亲当然就不乐意了。他的父亲愿意他花钱请客、吃饭、唱歌、跳舞，可是捐给圣堂，怪怪的，那可不可以？那可不可以？好，他对这个方式呢，他完全无法认同，怎么样？所以他当然已经看见了方济的行为是大概离他本来家族的期望越来越远。他大概认为方济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必须要怎么样？立刻用父亲的权威帮助方济怎么样恢复理智。他手段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啊！最后怎么样？甚至于控告。那这时候呢，方济他已经说了，他不再属于这个世俗，他属于教会，因此怎么样？他只能够在主教面前跟父亲，我们说打官司吧。啊，当时亚西主教 Guido 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教会的牧者，他也劝方济。就把一切归还给他的父亲，方济当众做了，把一切都还了父亲，不仅钱，包括他身上的一切衣物。这个时刻怎么样？他意识到他从现在开始不再是这个 Pietro Benadoni 的儿子了，他现在是呢，是天主的儿子，他放弃了世俗的身份，他真正成为天主的儿子。他如何成为天主的儿子呢？他是赤裸裸的走进一个新的生命的路程。好，他悔改了，父亲不了解，不仅他父亲不了解，当时没有人会了解，所以不仅他父亲觉得他失去了理智，他其实怎么样，他整个的生活的氛围里面都认为他疯了，所以他遭受人们的误解，遭受人们的嘲笑，这也是更加的促进他生命的转折。这个期间呢不短，三年，至少三年啊，亚西西城的人都把他当作笑柄啊，误解、嘲笑、殴打，那么三年之久，那方济怎么样？他却一直的坚持。大家都认为他的身上带着恶神啊，凶恶的恶，恶神。可是呢，他却只怎么样？却相信他应该怎么样继续跟随那个他所听见的声音，所以他勇敢的继续的修建圣堂，毫不退缩啊，一直到27岁， 到27岁呢，这个过程才算是慢慢的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转折。3年之久，以信仰撑起屈辱的旅程。我们就稍微谈一点简单的神修吧，对不对？想想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曾愿意忍受一点点屈辱？不要谈一个旅程性的屈辱，一次性的屈辱，我们大概都受不了，对不对？都要拍桌子求爷爷告奶奶的，是不是？怎么办呢？明白的，这必须要努力的。好，那这个几乎也已经带着方剂越来越接近耶稣，他还在继续的成长。他的下一步呢是非常惊人的，在一个很特别的庆节当中，圣宗徒马蒂亚斯他的宗徒里面，这个庆日当中呢，他听到了福音，非常巧，我们今天的弥撒相同的读经，路加福音第10章。那么他听那个读经以后呢，他后来要再去请当时神父跟他解释一下告诉他到底什么。他发现耶稣要求门徒们完全依靠他，不依靠世上的任何财富权力去执行福传的使命。他被神父的话深深感动，他说什么呢？这就是我所寻求的生活方式这个呢是他突然之间就发现整个生命的前程大概就完全打开在眼前。他现在很清楚知道他个人，你可以加一句吧，以及后来愿意跟随他的人，他们的内心最渴望的生活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至圣的福音这个是方济生命里面他的转折最大的转折。他从现在开始呢，福音成了方济的日用食粮。我们稍微说一下，那个年代还不是福音书，是在弥撒当中所读到的福音，可能是因为福音书太贵了。好，还在13世纪，还没有印刷术还得要手抄每一本圣经。方济所读过的福音应该大家都限于在弥撒的经本当中。但是呢，从那个时刻开始，方济的生命不论言语文字行动，他都希望拿福音当标准，跟福音靠拢。或者换句话说，他的全部的生命呢，他是把福音翻译成他的生活，他的言语行动生活形式都在使福音越来的越具体的呈现在每一个人的眼前，他是福音的体现那方济怎么样？他当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达到完满的境界的路，所以他在生命的尽头死亡前他说什么？弟兄们，让我们开始，直到如今我们只做了一点点，我们的确只做了一点点，但也要休息一下，我们休息10分钟，谢谢大家。好，请注意时间休息10分钟。